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大家出门在外不可或缺的就是跟网络的互动。那要怎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避免被诈骗呢？又或者是要怎么保护自己避免其他网页的恶意追踪呢？那现在提供大家一个 NordVPN。专门的特惠方案，2年的增强方案，包括 NordVPN 以及 NordPassword，就是专门保护你的一站式密码管理工具。那拥有这些呢，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昂贵。2年的方案加上赠送的7个月时间，加起来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杯星巴克的价钱，就能保护自己的上网安全。除此之外，NordVPN 还提供包含像恶意软体的防护，以及避免广告塞满你的视窗的广告拦截工具。那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跨平台的密码管理工具啦，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大家都讲求资讯的安全，所以很多人在不同的网站都会使用不同的密码。那这时候呢，要怎么记得这些所有的密码，其实就非常困难啦。拥有这样子一个加密过的跨平台密码管理工具，就可以提供给你最安全的一个选择啦。还在等什么？现在就点击说明栏当中的专属连接，到 NordVPN 注册加入这个 VPN 的大家庭喽！也欢迎大家使用我的优惠码 BUSYWORLD Busy World。Hello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world in 5 minutes.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这个新闻呢，其实是在这个美国田纳西州 Tennessee 的 Memphis。那 Memphis 其实也是田纳西当中算是一个蛮大的城市了的，可能在 Nashville 啊，Memphis。这些都是算是田纳西州比较人口居住比较多的一个这个城市了啦。那田纳西州呢，其实位于美国这个算是中部咯，它其实有点像中南部，它并不是沿岸的这个州啦。那当地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产业吗？当地有几间这个大学，有 Vanderbilt University，这算是有名的学校，在这个田纳西州。然后也有这个尼桑日产汽车的美国总部也在田纳西州。因为过去的这个工作跟他们有关，所以才会就是知道这种奇怪的消息啦。Anyways，其实 Memphis 这个城市呢，也是一个就像我刚刚所说到，蛮多人口居住的地方啦。那其实它的整个这个 population 啊，人口数其实有到接近这个60到70万人，可能但你跟这个台北市或者是这些亚洲大都市比，但其实并没有非常高。可是呢，在以美国的城市来说，它其实算是偏高的一个这个城市的，因为就算是我们看像旧金山啊，又或者是像西雅图这些大城市啊，其实基本上他们的这个人口顶多就在80万左右而已，所以这个已经算是蛮。人口丰富、蛮密集的一个城市了。那他们近年的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犯罪率其实不断的在攀升了。那其实今年到现在3月啊，已经超过发生600多起的重大暴力犯罪事件。那这些暴力犯罪事件呢，有包括像凶杀案啊、入室抢劫啊等等的，或者是帮派战争、开枪等等的这些案件。那其中呢，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600多起当中，有40案件当中都是凶杀案。那这个已经引起不止当地警方跟当地司法的这个单位的关注，连美国的联邦司法部，就是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都表示说，他们十分担忧这个状况。然后这个状况，他们认为说，必须要有提出这个有用的解决方案，才能避免它继续成长。那其实，在这个犯罪率在狂升的这个几年当中，他们的当地的这个市政跟当地的这些政治也是一直在改变啦。那其实，在今年1月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市长叫做 Paul Young，他刚上任，他在1月的时候刚上任。那他其实就是要主打这个公共安全的这个政策，所以他其实就邀请了当地的这个帮派的头目跟老大们呢，其实一起来 来开会协商，然后一起在各个帮派当中推动一场叫做为期七天的停火协议。所以他们有点像是他在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提出说，可不可以在七天里面，我们不要让任何的枪击案跟任何的这个就是这个任何的打打杀杀发生。然后他们最终呢，其实是有愿意，就是说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commitment 啦。那当然帮派也提出很多的这些条件嘛，包含说市政府这边市长也要去就是去执行，然后确保其他的这些帮派愿意停火，然后呢也要帮助这些帮派的这个成员呢要取得高薪的工作，又或者是要协助他们去参与这个工作的这样的培训，以获取就是比更好的工作啦。那其实这个情况我自己就觉得蛮有趣的了。那其实 Memphis 还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汽车其实也一直在窃盗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它这里不只是像可能湾区比较多的是像砸车窗啊，然后就是抢你车内的东西，但这也不是，他们是会抢走你的整台车嘛。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帮派分子他们缺乏就业的机会，所以他们才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赚取收入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啦，因为像我刚刚所提到这个60万人的城市呢，其实有超过45,000名哦，大约是就是这个青壮年或者是青年16到24岁的这个年轻人是失业以及失学，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在就学但也没有工作。那当中呢超过一半都生活在贫困当中，那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这个生活所需，就很容易会走到这样子的误入歧途了。所以如果能让他们得到工作或者是实习的机会，那这个是有效的可以大幅度降低这个因为暴力犯罪所被逮捕的人数了。那目前这个七天的停火协议呢也在可能会在下周展开，那看看说他们有没有办法去 maintain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确保说在这七天当中真的不会发生其他的这个重大争执跟重大的这些暴力犯罪案件。那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 cover 这则新闻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是市长发的新闻稿嘛，他邀请了各个帮派的这个领导一起来开会讨论。那我其实就只是想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如果换到在亚洲国家啊，举例像台湾、韩国、日本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不知道我们的风俗民情是有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政府官员尤其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这个政务官去跟这个帮派去做协商，然后有点像是坐在这个会议桌上面去做谈判啦。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会引起蛮大的这个风波跟争议的啦，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风俗民情上的差异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方式是有用的，那其实搞不好各国也是可以参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说你要完全不跟他们去做这个讨论跟协商，或者是去忽视他们的存在，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事实上就是他们存在，而且并且他们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啦，然后不管是对社会或者是经济上，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一些控制，或者是说有参与在其中啦。那政府要怎么跟他们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然后让他们可以跟社会就是和乐融融的相处。然后像我讲的这个 example 在 Memphis， 他们就是主要是要降低这个暴力犯罪的比例嘛。那如果同时间他们可以这样子降低暴力犯罪，然后又可以帮助这些人得到一个良好的工作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pretty good 的 long term solution 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就是研讨的一个政策。有时候不是说谈判一切都是要给这种正当的单位才行，那谈判其实应该是要只是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给大家去参与做讨论这样子。但我真的可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在台湾这可能真的只会引起媒体的这个轩然大波，然后变成一个政治攻防的一个剧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不乐见的，那也祈祷应该说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未来 的这个当然不是说像黑金政治这样子的情况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要怎么确保，就是说，当面临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用一些比较 out of the box，或者是说一些不是 non-typical 的这些方式去做演绎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思考的范围啦，而不是就是用以前固定的这些方式，用惩罚性的，用这个限制性的，有时候搞不好效果一样没有那么的好。Anyways，这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的这则新闻啦。如果喜欢这则节目的话呢，再将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